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拜登总统卸任前强调，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同时祭出史上最严厉的 AI 芯片禁令，这是不是他在卸任前对北京的最后一击？对谁造成的影响更大？特朗普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拿下格陵兰岛，这两处兵家必争之地牵动美中大国博弈。特朗普 2.0 会如何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今天的两位嘉宾提问。拜登总统离任前一周，特朗普总统即将就任之际，美国政府推出了史上最严厉的 AI 芯片管制，将全球国家分为三级，限制 AI 芯片的出口数量。第一级包括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与台湾等18个美国的盟友，可以被豁免，不受限制。第二级包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瑞士和新加坡，将被设置出口的上限。而被列为第三级管制的国家，则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叙利亚等22个国家，将被完全的禁止出口先进人工智慧的晶片。那么中国商务部是指美国对中国和第三方正常贸易横加干涉，损害各国的企业利益。那么芯片界的龙头英伟达 NVIDIA 也发出声明，批评新规定是威胁全球创新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人工智能全球排名仅次于美中两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只在同一天誓言要将英国打造成 AI 的超级大国，并称英国将在人工智能的监管方面走自己的路。那么这一项将在120天之后正式生效，范围扩及全球的 AI 芯片管制，被认为是拜登总统卸任之前对北京的最后一击。究竟对谁造成的影响更大？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美中科技战又将如何变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史汀真中心中国项目的主任孙运主任，孙运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
一位是伦敦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东宁你好。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节目。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很快来听一下拜登总统他本人的说法。
Today 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We're in a better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an we were when I took office. You all recall, many experts believe were predicting it was inevitable that China's economy would surpass ours. According to many predictions, that would happen by the year 2030 or shortly thereafter. But we in this room said no. If we make the investments in ourselves, we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technologies.That will not happen. Now,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redictions, on China's current course, they will never surpass us. Period. I met one-on-one with President Xi in consequential summits. He and I have always been direct and straightforward with each other. I made it clear we expect China and everyone to abide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o we stood up against unfair trade practices.Taking action when China dumps subsidized goods, incredibly subsidized, on our markets to undercut our workers. We impose target tariffs on critical sectors like cars, steel, and semiconductors, rather than across-the-board tariffs. We impose historic export controls on investments, restrictions, to ensure that China cannot use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ensitive data.Against us.
好的，听完了拜登总统的说法，先请教在华盛顿的孙运主任，距离特朗普上任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拜登总统在卸任前最后一场外交政策演说中是特别强调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并在同一天出台了最新的 AI 芯片管制，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对北京的最后一击。在卸任之前，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呢，孙运主任？
哦， 那么在最近呢，我们是看到在拜登政府在他离任之前，确实对中国呢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不光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而且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是有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出台的。那么大家这个普遍认为说，这个是拜登政府在他离任之前对中国做就是在中国政策上面做出的最后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在2023年这个旧金山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是相对来说进入了一个企稳回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尤其是在2024年中间，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双边关系中间接触和合作的声音是很大的，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了中和这种声音，为了证明自己仍然在执行一个对华竞争的这种策略，我们看到说拜登政府他也不断的在中美关系，尤其是在这个301调查针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方面，是有一系列的措施来出台。那么为了但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拜登政府任期之内呢，有很多对他批评的声音，尤其是对中国政策批评的声音，是说他在对中国政策上面执行的不够坚决，力度不够大，以至于导致就是美国在中美竞争中间呢是处于一个下风这样的状态。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个一年多中间，那中美之间进行的合作实际上都是有一定代价的，也就是说美方需要做出一定的在政策上面的让步来换取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合作。那么就这些批评的声音，我认为拜登政府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在他就是离任之前呢，出台了一系列对华的这种策略，尤其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关于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政策，我们可以被认为说是在拜登政府离任之前对中国所做出的一个最后的表态。
好的，感谢孙云主任。这个潘东凯先生请教您之前，因为我们网友对于拜登总统刚才所说这个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有很多的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您一并的来评论啊。这位网友叫芥末章鱼，他说美国为什么要害怕被超过呢？还有一位网友叫三井向人，他说拜登其实真正要感谢的是习大大。还有一位网友叫 ACE， 他说中国面临不可逆的习衰退，只有更坏没有最坏。想请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拜登卸任之前特别去强调这个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这样的讲法跟这个心态是很危险的一种心态。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叫永远的。你讲的拜登政府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讲话呢讲得很绝对，但是事实的政策里面呢就很软弱。比方说他说我离题说一下啊，对，这都是有关的，去理解拜登政府做事的态度。比方说他说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是凶手 is a killer， 是凶手，但是在俄罗斯侵略那个乌克兰以前呢，他就说如果是 minor incursions， 就是小规模的冲突，你们是可以进去的，对不对？你讲的这样子，但是你的态度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样子就没有人害怕的。你还有一个离题，不同的话题，但是同样是非常严重的信号。就是中国的远洋海军那个 Blue Water Navy， 现在他们的总的战斗力来说，在某一个统计上面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就是说他的舰队的数目啊，他的那个人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人手那个的军力啊，很多方方面面都已经超越了美国。中国现在当然是美国很大的威胁，中国现在看起来是很难超越美国，但是你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有能力超越美国的。因为以前在特朗普政府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中国呢，它的整个 GDP 来说是比美国少很多，而且呢，它在很多技术层面里面没有美国那么高，那个精那个尖，对不对？但是它是 all of the government approach， 就整个政府的力量。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好像刚才我们听到英伟达那个他们已经讲了，他们不喜欢这个决定，对不对？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独立的 他们的那种的政策跟政府不是完全同一口径的，但是中国是以党专政，这个党呢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资源，所以呢你跟他对视啊，你跟他那个竞争也好了，你绝对不可以轻敌。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其实也提醒我们拜登总统的说法，说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他指的究竟是 GDP 还是军事方面，刚刚提到或者说经济力量方面，还是说在高科技方面，其实是还没有明确的说。
他讲的应该是经济上面，
经济方面，
但是每两个国家如果对立的话，不是光看 GDP、刚才我讲的
是光看GDP。 那么孙任主任，在这个高科技芯片方面或半导体方面呢，其实拜登政府在这个总统演说的时候，同一天出台了一个新的 AI 芯片管制，我们刚刚提到将全球的国家是分为三级的，稍后你在回答的时候，我们导播会播放一个这个我们美国之音制作的整理的图卡，把这三级有哪些国家都整理出来让我们的观众看。但不只是针对中俄伊朝等对手，其实还扩及其他国家哦。那孙任主任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美国也想要确保他在高科技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呢？就像之前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曾主任。
那这个肯定是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开始都认为说这个芯片法案是会是针对中国的，因为它的大背景是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但是当这个法案真正出台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大多数国家都放在这个三个不同的等级的管制中间去。那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美国对全球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就是在芯片在这个人工智能上面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顾虑的。因为我们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还有比如说把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rogue state 就是流氓国家，像朝鲜、伊朗还有这个叙利亚都加进去，那么这些呢是可以理解。但是你把欧洲的国家也加进去，甚至把美国的一些盟国包括像以色列啊，像这个沙特阿拉伯啊，这样的国家也加进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管制，那这个含义就很值得深思了。那么我相信也有另外一种考虑，就是对于这个美国的其他的这种贸易伙伴，尤其是同中国具备重大的或者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贸易关系的这些贸易伙伴，美国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的转口贸易。也就是有一些国家它购买了这个美国的人工智能芯片，但是这个国家它本身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它的经济模式其实并用不到这样的芯片，那么这样的芯片就有可能被重新打包这个包装，然后去就是转口来重新这个出口到中国去。那么我相信在拜登政府出台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管制这些措施的时候，是把这个问题是考虑进去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间，实际上美国是在执行针对中国的高等级的，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过，就是这个 semiconductor chips， 就是它的这个半导体芯片，美国实际上是在一直在执行对中国的一个高级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管制。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经济或者说美国公司它生产这些高级半导体芯片的能力并没有下降，也就是说它的供给仍然是充裕的。但是当这个管制针对中国的管制被执行，中国那边的实际上它的需求就被美国政府它实际上是人为的来切断了。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发现说，在半导体芯片的这个市场上面的过去几年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面这个供给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那边的需求虽然存在，但是被美国政府人工切断了它的这个贸易的渠道。那最后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走私。就是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实际上是通过第三国或者说是通过第三方，最终是通过香港，比如说是通过这种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贸易，最终还是流入了这个中国的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所以我相信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在考量这次的人工智能芯片的问题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的。谢谢。
好的，感谢孙任主任也提到了这个香港，其实在这份刚才我们播放的名单当中整理这个 list 当中呢，其实香港是被划分为是第三级管制，跟中国跟澳门是放在一块的。那么也顺着这个请教潘东凯先生啊， 拜登总统出台这条 AI 芯片的禁令呢，是将全球国家分为三级，那范围非常的广，大家分为敌手，还有盟友，还有很大一类是其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看起来是敌我分明，那盟友当中最您在伦敦想请教您，英国首相斯塔默其实也在拜登总统宣布的同一天公布了英国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不知道两个人是说好的，很巧合哦。他是誓言要将目前全球 AI 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中国的英国，要打造成一个 AI 的超级大国。斯塔默还说，英国在人工智能管制方面，英国会走自己的路。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潘东凯先生？
那已经很明显了，现在的工党政府呢，他对那个对中共的政策是180度的改变，就是回到以前完全没有制裁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大开众门，说中国在美国在英国的投资啊，在金融的合作啊，在技术的合作啊，就回到以前一样。而且呢，英国本身也有他自己的技术，所以我觉得拜登这个分三级啊，其实是一个姿态，没有实际的影响。因为你说美国，比方说对香港跟澳门的管制是完全对的，因为现在的澳门跟香港啊，其实就是跟内地一模一样，没有分别，就是中共的实际管理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对中共制裁的话，对香港跟澳门又同样制裁。但是美国的所谓盟友，比方说欧盟那些大国，法国、英国，他们对香港、对中共的看法就跟美国不一样了。所以你开一个缺口，对不对？你说第一级我们的盟友，什么盟友？我们的盟友，我们不受管制，你们不包括了英国。所以呢，从英国那边就可以完全自由自在的进去中国，进去香港，进去澳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三级制，在听起来好像很强硬，实际上呢，也许没有什么作用。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继续请教孙应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英伟达 NVIDIA 的总裁、副总裁啊，他有说这个拜登总统试图透过前所未有而且具有误导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扩散规则来限制对主流运算城市的这个获取啊，是威胁到了全球创新和经济成长。而这些规则他说啊，是披着这个反华措施的外衣，对加强美国的安全其实毫无作用，反而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破坏让美国维持领先地位的一种创新。而这是英伟达副总裁的说法，这个声明跟回应。那么孙主任，想请您从业界包括这个英伟达对这项 AI 芯片管制的反应，当然不止英伟达有反应啊，进一步为我们评估哦。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美国政府的这种管制禁令是一种欺商权，究竟这个拜登政府最后的一道禁令是对谁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呢？孙主任。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因为英伟达实际上在这个禁令出台的前一天就已经准备好了他的这个副总裁的声明。
是。
也就是说业界实际上对这件事情是关注很久，而且是有所预知、有所预料的。但是我们所看到，就是如果去真正分析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禁令他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影响，我认为实际上它的影响是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来推敲的。首先第一点就是，那这个禁令它是说我们这个要同中国竞争，所以呢我们需要需要来发布这样的人工智能芯片的禁令。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人工芯片的这个在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领域，那美国是排第一的，中国是紧随其后。现在就美国政府的一些评估呢，是看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领先的地位呢，大概是能够保持在6到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拜登政府他一直所在高新技术方面追求的对华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不可能彻底的把中国击败，但是我一定要保持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领先地位，而且要把这个领先地位扩大开来。那么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个领域，美方是想要保持它的这个优势。但是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技术跟平台实际上是讲求一个开源。 就是你建立一个技术平台，然后欢迎全球所有的玩家，所有全球所有的这个开发商来利用你的这个平台去扩充人工智能的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它的算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开始追求一种反开源的或者说是闭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那么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个玩家或者说它的生产商和开发商，它就会需要来取舍。那么我们是继续追求利用美方的技术和平台来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呢，还是我们不得不去转向中国的技术和平台去来发展我们的这个算力跟能力？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全球的这个玩家跟他的这个厂商开始认识到说，虽然美国的技术比较先进，但是美国的技术现在第一获取起来有困难，那么第二获取以后又要受到很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仍然需要或者说仍然想要来选择美国的技术跟平台，而不是中国的技术和平台呢？那么这个很有可能造成的一种结果，就是大家会转而去追求中国的这个技术跟平台。当然中国的技术跟平台也有它的这个限制措施，但是至少在它的获取，就是这个算力跟芯片的获取上面，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来施加很大的这种压力。另外第二个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这个影响，也就是那么美国的盟国似乎是可以从美国继续来获得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但是全球的大部分国家都要受到一定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每年从美国购买的这个芯片数量现在是有上限的，
有配额。
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就要来做一个取舍，就是如果我需要更多的芯片，那我是要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审批程序继续来想去购买美国的这个芯片，而且有可能购买不到，还是说我们去转而追求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的它的一个技术路径呢？也就是说这个英伟达我认为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就是当美国以自己的这个技术领先地位来希望对全球的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来进行一个规范，来进行一个限制的时候，那么最后导致的是这个市场是会遵循美国所提出的这个限制，还是说市场它会另辟蹊径，市场它会寻求新的这个技术路径？那我认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深思的。
好的，孙玉主任提出的这两点分析很值得大家来深入的探讨，或者稍后潘先生也可以回应一下。不过我们现在网友大量评论，我念两个评论然后综合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欧美西方漏洞百出并非一体，况且还有很多走私的渠道，虽然拜登政府对于北京寄出史上最严厉的 AI 芯片禁令，北京依然可以从诸多国家其他的国家和渠道来获取，恐怕效果是有限的。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叫做大大席，他说拜登一早直接禁止出口北京就是了，何必搞这么多花样？他是针对以色列吗？听说以色列也一起被包进了北京。这位网友的我就很快回应一下，我们在整理的这个列表当中呢，以色列是属于这个第二类其他的这个部分。那么顺着这个请教潘东凯先生，其实您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中共的这个军事力量，就结合在一起请教您。因为日本经济新闻社就分析说，为什么拜登出台这个禁令，是因为中共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用途令美国感到很担心哦。因此美国要确保中共没有办法取得这些最先进的 AI 芯片作为军事的用途，那么禁令主要也是针对这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四个这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吧。但是呢，为什么刚才网友提到说以色列也在这个限制，以色列不是美国的盟友吗？为什么美国要限制合作伙伴和盟友取得这些先进的 AI 芯片呢？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疑问，潘东凯先生？
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以色列是第二级不是第三级，所以以色列并没有打包进中国那边。还有第二级里面呢，还有包括一个中立国家瑞士。瑞士其实怎么看都不是什么 rock state， 对不对？瑞士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成熟发达的欧洲国家。所以拜登这个三级制其实很有问题的。其实你凭什么标准去定这个第一、第二跟第三，对不对？你用什么标准？你对以色列这样子一个，这不是第三也是第二了，你这样的管制。但是现在英国那个共党政府明目张胆的对中共大开众门， 你就说这个是我们的盟友，就排在第一级，不受管制。其实你这个东西做了跟没做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危险，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这些电子的技术的平台都有是所谓 OS Operating System Operation System， 对不对？就好像以前我讲远一点的，以前那个录影带有一个 VHS 跟 Betamax， 本来 Betamax 是比较一个好的制度，一个好的 system， 但是因为市场没有这么推广的这么完善了，所以最后是赶走了那个赶走 Betamax 变成 VHS 独大。好像那个微软那个 Microsoft 他们的那个 operating system 都是用同样的道理去除了别的 system。 如果美国这样子固步自封，不跟他别的经济力量开放这个平台，最后中共虽然是落后你，比方说半年啊、一年啊、十个月啊，但是他也不是落后很多。如果全球最后在这个 AI 的平台里面的 operating system 变成中共在整个世界来独大，变成很大的市场份额，美国是得不偿失。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就是说拜登的东西都是为了上辈，长得很漂亮，实际上对美国没有帮助，但是有很多他自己一手做成的危机。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提出这点，也值得我们来思考。那么孙主任，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回应刚才就网友提到这个以色列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在 AI 智能运用在军事用途，其实在中东战场或乌克兰都有看到。那么以色列它现在在放在这个其他这一类，不晓得网友的疑问你怎么看？还有最重要的是评估一下，因为这个禁令其实只有120天之后生效啊，其实是特朗普已经上台之后，您怎么评估特朗普总统他上任之后，这个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赛，还有这个科技战，甚至这个禁令会怎么样的变化？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曾主任？
我觉得首先在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尤其是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说阿克萨大洪水，就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这个袭击以来的政策，是在内部的争议是很多的。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的国务院，那么本身它这个内部它有一个叫就是发表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实际上就美国的外交官本身来说，也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对于目前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纵容的政策实际上是不能够同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拜登政府在这个 AI 芯片的这个管制问题上，把以色列放在第二等级，实际上是对这个美国目前对以色列的政策，以及这种对就是国内国际对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是有相连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或者说进一步塑造成一个对以色列进行无限纵容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说，在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上，以色列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或者说以色列是非常最终对美国所明示的就是自己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到目前为止美国我认为还没有真正的反对过以色列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目标。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在特朗普上台以后，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人对于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的是放在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那么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如果以色列对这个禁令或者说把以色列的这个划分在第二等级有所异议，而且提出抗议的话，我认为这个特朗普政府是会有重新的考量在里面。最后一点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关于这个特朗普上任以后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个禁令目前看起来它受到修改的这个可能性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特朗普的这个政府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以马斯克为首的这个硅谷的这个我们说是他的势力也好，或者说硅谷的这个声音也好，实际上在特朗普的这个他的这个圈子里面或者说班子里面是占到相当的地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实际上是硅谷的很多的声音，也就是支持是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支持美国政府不要对 AI 芯片进行过度监管的这个声音，实际上现在是比较大。 那么我个人认为说这些声音对于特朗普上台以后在这个禁令上的政策来看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谢谢。
好的，感谢孙主任。除了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会不会改这个禁令之外呢，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潘东凯先生，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说美中之间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呢可能差距在6个月到18个月之间，这是很多人的共识。那么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让我想到其实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催生，也就是美国原子弹之父 Oppenheimer 的曼哈顿计划，现在这个名称被美国国会最新的一份报告沿用，但是是 AI 曼哈顿计划，因为这一次美国不是要跟这个纳粹德国竞争原子弹，而是跟中共来进行人工智能的世纪较量啊，要用这个当年做原子弹的力道来跟中国拼 AI。 那么有一些这个专家像斯坦福的许成刚教授说，如果这个美国的 AI 版曼哈顿计划启动的话，他预估中国的发展时间就只剩下10年了，不晓得您是否同意这样的预估呢，潘东凯先生？
我现在不是说同不同意，我就说如果拿这个曼哈顿来比较的话，其实你这个校级的那个管制啊、制裁啊，作用不大。刚冷战开始的时候，苏联是没有原子弹，对不对？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但是美国那个时候对那苏联的防备是很严格，最后苏联还是开发了那个原子弹、核子弹。还有这个中共自己也可以开放，苏联不给那个技术，中共也得到什么方法？对，在我们这个东西是很强变的，但是中共最后的结果也是有他的原子弹、他的氢弹，所以呢，我觉得你消极的避免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思。问题是你现在跟中国的那个技术的距离已经。已经好像接近一年或者是一年都不到，你应该去主动的想一想美国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这个技术的创新里面继续领先，把自己开发新的技术，然后呢你的速度这么快，别人怎么都赶不上，对不对？所以你应该积极的从这方面看。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做一个补充，我只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觉得现在如果美国的朝野有人一种看法说美国是纵容那个以色列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错误的看法。以色列在那个中东的和平跟安全里面是非常重要，没有以色列的话中共会大乱。那以色列在中东的唯一的敌人是什么人？不是阿拉伯国家，不是巴勒斯坦，不是哈马斯，不是胡迪，不是这些人，是什么？是伊朗。伊朗就是中东的所有的恐怖活动的背后的唯一推手。但伊朗的大哥是什么人？伊朗的大哥就是中共。所以你如果说哎呀我们现在纵容这个以色列，你就忽略了你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共。所以呢以色列跟美国的结盟关系，这个军事上的联盟跟这个那个情报啊，跟保安啊，跟技术啊，这些敏感的东西，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应该比英国还要紧密。如果你现在还说纵容以色列的话，那伊朗就可以得寸进尺。伊朗在中共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中共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
的确是，伊朗其实也在这一次的芯片禁令管制当中的是第三级管制。那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跟美国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请教孙毅主任的看法。那么有人就认为说现在光用这个 AI 芯片的这个严厉的禁令其实是不够的，只用防堵成效不足嘛，所以美国国会就要提出这个 AI 曼哈顿计划启动之后是可以转守为攻，你怎么看这项计划呢？孙毅主任也请教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曼哈顿计划最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美国一国独大，或者说是美国一个国家唯一的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因为当你去开发这样技术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跟进的。而且在尤其是 AI 这个领域，目前还没有国际上针对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它的一个管控措施，或者我们就叫这个 rule of engagement， 就是它的一个管理规范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野蛮生长，或者就是各国各凭自己的能力来大力开发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那曼哈顿计划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全球的核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在对，如果我们现在进行 AI 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管理这个 AI 的发展，那么可以预见的下一步会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全球范围之内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也出现军备竞赛这样的一个倾向。谢谢。
樊东海先生是否同意这个世界会在 AI 这个领域也出现类似像冷战时候的那种核竞赛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其实现在除了投入巨额的资金发展最先进的 AI 技术，他对外是希望在战略上赢过美国跟盟友，其实他在对内其实我们要注意，他是试图利用这些 AI 的这个新型的监控还有压制手段去加强他的集权治理模式，甚至向全球输出，在很多论坛上都要这个跟这个西方的数字来进行抗衡了。有人说这不只是一场美中科技的竞赛，也是一场治理模式和价值的竞赛，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樊东凯先生。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解释的太细了，已经很明显了，你甚至公开的不是秘密，就是说中共从中共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存在，美国的强大就是他最大的不安稳。就是中共自己有很多的难题，很多的经济啊、政治啊、文化啊，他的那个是存在的 existential risk，就是他自己存在的那个危险。但是中共明白到，如果他无论他怎么弱，无论他怎么不济，如果美国转弱的话，他就可以屹立不倒。所以呢，中共的政策是攻击美国，打击美国的力量，打击美国的在国际的关系，在国际的影响力。如果在这方面成功的话，中共是躺着也赢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呢，其实美国我觉得现在不用担心，因为拜登他做的什么事情都没什么意思，还有几天就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就算特朗普的2.0这个政府，他究竟有什么方法？如果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头一个执政的那四年，就从2017年到2021年那个期间，那四年间，他对中共的防范，对中共的对抗，我觉得做的还是有板有眼的，所以呢，我看还是看1月20号以后的世界吧。
嗯，好的，感谢樊东凯先生。我们今天上半场时间已经讨论超过，但是我们网友非常大量的评论，我只能很快这个点选三个，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并做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正业的网友他说，尽管美日韩组成的这个芯片联盟一直想要切断对中国的芯片供应，其国内的芯片企业却不想失去中国的市场，他们庞大的游说力量也会给自己的商业行为保驾护航的。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应该通过创新竞争和世界分享技术而获胜，而不是躲在政府过度干预的高墙后面。三少爷这位网友有不同看法，他说想要限制中国呢，除非像冷战时期那样中美完全脱钩，经济上脱钩，军事上遏制，这样才能限制中国，只有全面的脱钩回到冷战时期才会有效果。网友们不同的意见，请两位来宾简单的点评并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先请孙韵主任好吗？
嗯，好。我认为在中国跟美国这个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中间啊，实际上它和冷战期间有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
嗯，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目前这个世界不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它毕竟已经经历过了这个30-40年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时期，以及最终是造成这个中美经济上它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拜登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在过去的四年中间，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性脱钩，而不是一个全面的脱钩，也就是 de-risking 就是 selective decoupling 跟 decoupling 之间的差别。
嗯，
那么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当然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呢，有很多人认为说他还是会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需要或者说想要对中国所增加的这个贸易出口方面，实际上农业产品就是农产品，还有我们说的能源产品就是美国的油气产品，实际上都是对中国出口的这个大宗商品。
嗯，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的哪怕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来完全同中国实现经济上的脱钩也是不现实的。谢谢。
好的，潘东凯先生。 简单的总结。
我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看那个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一届啊，他对中共的政策有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爆发以后，这个中共的那个一种态度啊，美国那个时候非常反感。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府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就是全面脱钩。这个是难，这个是有代价，但是这个一定要做，全面跟中共脱钩。但是为什么没办法实现呢？因为特朗普他没办法连任。我说我们明白到，就美国跟中共现在这个对立了，可以用一点比较大胆的设想一下，美国跟中共是没有必要继续有什么连结的。
好的，感谢这个潘东凯先生跟森林主任的意见不同。不过下半场我们还要谈这个特朗普的第二任，所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交流。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前呢，多次说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这两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战略价值，又将如何牵动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一月十四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即将在一月二十号正式上任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前夕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收回巴拿马运河以及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并指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由中国在营运。根据美洲协会 SCOA 的统计，每年约有5%的全球贸易通过巴拿马运河，美国是巴拿马运河最主要的用户，占运河货运量的74%，其次是中国，占21%。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也曾经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北京在巴拿马运河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已经使得这条水道成为美中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导火索。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人曾经表明要合作打造的冰上丝绸之路，拥有丰富矿产、稀土和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格陵兰岛也被认为是美中两国在北极的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重要？两地将如何牵动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特朗普总统即将展开的第二任又将以何种外交策略来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嘉宾，伦敦的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还有美国史汀真中心中国项目的主任孙运主任，非常欢迎二位。好，下半场我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上任前高调声称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和取得格陵兰，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这个是那个被动的那个对话。你看那个新闻那个记者会就看得很明显，那个记者问他会不会动用保证不用武力来军事的方法，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府的政策这个领导人， 在这个政府的如果是建设那个军事行动的话，那个跟那个军事策略有关的东西，这个国家是没有必要把他所有的意图都向这个媒介媒体公布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被动的，就是说我不排除，但是明眼都看得到，美国跟丹麦都是那个盟友，还是都是北约的成员，而且呢，美国在那个格陵兰有他的军事基地，对不对啊？所以美国是有一个军事行动去拿这个格陵兰的，这个根本是不可以，这匪夷所思，这是自己打自己这样子。所以呢，我是说我不排除，但是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啊？但如果说巴拿马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在那个老布什的总统那个任内啊，曾经派兵去 Panama 去抓了那边的总统。当然了，那个是有他的原因的，但是美国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对不对啊？如果美国做的觉得这个有需要，就做这个东西。这个Panama Canal 这个巴拿马运河啊，是美国人做，美国人建的，美国死了38000人，美国付出了庞大的金额去创造那个世界的可以说世界的旗帜，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得到美国人民跟美国政府、美国的别的政治所有的共识，把它用$1送给，就是假的人，$1值什么，就把它送回给巴拿马。这个是卡特总统他个人的决定，所以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特朗普他自己讲得很明显，所以说如果谈不拢的话，我是什么手段都可以做的，如果对我国家有利的我就做了，以前的总统也做过。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也提到过去的历史，的确这个巴拿马运河要不要收回来这问题，其实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人讲了，过去也曾经有美国的总统提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那么孙主任，您怎么看这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特朗普他现在多次说要收回啊，但且不论说是不是动用军事力量，稍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起他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他强调说不能够让中国去管理巴拿马运河，甚至有一次他还在接受这个福斯访问的时候说，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他当总统之后中国会自己退出这个巴拿马运河。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上的一些说法呢，孙主任？
我们知道，就是对，当然现在对特朗普政府目前他上台以后的这个外交政策，国内跟国际都有很多的揣测。那么这些揣测，实际上我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他是会以他的不可确定性或者说不可预测性作为他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来判断他的一个真实意图，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一些特点来入手。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就是特朗普他当年还在经商的这个时候，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这个谈判的艺术，或者说叫做这个交易的艺术。那么这个交易的艺术中间呢，他所提出来的一点，首先的第一点就是要对对方呢，要对对方实现这个极限施压，一定要把这个我的这个就是己方的要价提到最高，甚至提到一个匪夷所思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再把对方呢推入墙角，让要尽力的削弱对方的他的一个谈判的筹码，然后最后呢，这样能够达成的交易呢，应该说对己方是最有利的。那么我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间呢，实际上是看到这个交易的艺术在很多问题上实际上都是这样来执行的，不论是对朝鲜的政策，还是对中国贸易战的这个政策，以及就是2020年最终达成了1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是想要为他的这个重新当选来铺路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来考量他在巴拿马问题上的一个他的一个真实意图，那么就是美国来出兵去来夺取巴拿马的这个领土，现在看起来是国际法所不能够允许的。 那么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实际上它是面临到很多的这个外交以及法律上面的一些掣肘。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此来推测，就是特朗普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呢，还是要对巴拿马运河它比如说它的定价权以及巴拿马运河它的管理权要实现更多的这个美国的它的一个它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间他也曾经就是很公开的来抱怨过，就是目前美国的这个贸易就是美国的运送的货物要通过巴拿马运河所要交的这个他的这个管理费，就是他的这个过路费。特朗普曾经是抱怨过说这个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对于美国这个帮助巴拿马，因为这个运河当年就是美国来修的嘛，那么怎么能够对美国的货物征收这么高的过路费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也有很多的这个判断认为说特朗普他的这个项庄舞剑啊，意在沛公啊，就是他的最终的目的不见得是真的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而是要对巴拿马运河他的管理以及他的运营要实现更高的影响力，以及实现对美国更有利的一个定价，或者说对美国更有利的一个定位。谢谢。
好的，感谢孙英主任。那么我们在节目下半场本来想要讨论说究竟这个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不是由中国来控制，而且列出了很多整理哦。现在没有时间一一来念这些整理了，或许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上美国之音的网站来看这些报道，就是巴拿马运河的渗透为什么让美国担忧。那么其中包括了香港的这个和黄集团其实现在是控制着这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关键的港口的。不过我想顺着刚才孙英主任讲的这两点来请教潘东海先生，我觉得更重要是探讨接下来特朗普上任之后他怎么样用一种外交策略来重塑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孙英主任提出两点，一个是特朗普总统的不确定性，还有他的交易的这个艺术。潘东海先生，我知道这个后任的副总统万斯也说特朗普很擅长交易，所以他在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笔很好的交易。想请您也来解读特朗普他在上任之后究竟会怎么处理格陵兰跟巴拿马运河这两个问题，他打的如意算盘究竟是什么呢？潘先生，您的解读。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刚才讲的那点是我们要细心的分析一下。如果说 the art of the deal 就是那个交易 的那个艺术，我要把对手推到墙角，然后到没有别的选项。这个东西呢，你那个政那个的威胁一定要是可以实行的，不是说你开空头支票而已，不是说没办法实行的。如果说这个国际法不容许我做这个军事行动呢，你这个威胁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我觉得呢，美国是不会出兵，也不会用军事的那个手段，然后收回那个巴拿马的运河。但是美国一定可以摆得很明显，就是说我什么都是我的选项，我不会看什么国际法不国际法，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方法。你看2003年美国侵略那个伊拉克，国际法怎么讲啊？这个其实没有国际法的那个保障的，对不对啊？美国在1989年那个时候把那个巴拿马的总统那个 Noriega 把他在巴拿马那边抓去美国审判，然后就放在监狱里面十几年，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国际法的。所以美国现在特朗普就说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做不做是你自己决定。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时效的话，一定要做一点比较强硬的东西。但这个强硬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加拿大的那个关税，这个美国跟那个Trudeau 那个杜鲁多在放话，就是在社交媒体而已就可以把这个总理赶下台。而且呢，你美国的总统还没有上任，也没有真正的加那个关税，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政策就改变。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孙子兵法里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你要不战去屈人之兵的话，你一定要真正有那个能力跟这个决心可以做这件事。这个东西呢，如果没有这个实力的话，你不会成功的。
嗯，好的，我想很快就转到格陵兰问题请教孙英主任，因为孙主任有一篇这个专文特别谈到这个中国在北极的政策，解读这个北京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哦。那么北京是自称近北极国家的，他习近平也跟普京一起讲过要合作打造这所谓的中俄冰上丝绸之路。我想请教孙主任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在格陵兰上面的计划，是不是跟这个中俄要在这个北极圈做一个战略竞争是互相有关联的呢？孙主任，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在巴拿马还有在格陵兰，实际上都是曾经产生过比较重大的一些战略上的动作。
嗯，
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中国是迫使巴拿马，或者说是诱使巴拿马同台湾断交，然后同中国建立了这个外交关系。那么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至少有两个大宗商品交易是想要在格陵兰岛来投资这个格陵兰岛它的一个 mining， 就是它的这个矿产资源的一个开发，
嗯，
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当时呢，中国实际上在格陵兰岛实际上是利用了格陵兰岛作为丹麦自治领，它有这个就是我寻求自觉，甚至是想寻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度自治，它的格陵兰岛的这样本身的一个岛民的倾向。那么最终呢，实际上是甚至是导致了丹麦政府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满。就是中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策动这个格陵兰岛它的岛上的居民来同中国进行一个战略上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在格陵兰岛它是一个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区，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也不会意识到格陵兰岛它这个规模有多么大。那么格陵兰岛本身是21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占到中国领土的1/5强，那么占到美国领土呢，大概是占到美国领土的1/4，也就是说格陵兰岛它的就规模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那么格陵兰岛它在除了这个矿产资源的问题上，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矿产资源中国实际上很有兴趣地点就是格陵兰岛的这个油矿。铀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铀235，就是产生这个铀235，就是最终是进行这个核试验，或者说是进行核能开发以及核武器开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之一。那么中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铀资源也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最后一点，我认为格陵兰岛它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在关于北极的这个军事的讨论上面，北极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北极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于它是在中美之间以及美俄之间是距离最短的一个导弹发射路径。
嗯，
也就是说当真的就是在一个假想的一个就是中美之间或者说是美俄之间发生这个核战争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通过北极来发射这个核导弹实际上是最短的，也就是说它花费时间最短的一个路径。那么格陵兰岛又可以把这个比如说美俄之间的距离大概缩短一半，也就是说从8000公里大概是缩短到我们应该是缩短到400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格陵兰岛上面来修建它比如说一个核武或者说核导弹的一个基地，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把攻击对方的时间缩短一半。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为什么说格陵兰岛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或者说是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地区？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格陵兰岛上面部署核武器、部署导弹，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国竞争或者说大国可能产生的这个核战争中间能够占有先机。这个也是为什么格陵兰岛一直是大家所念念不忘的一个就是在战略上面兵家必争之地的一个原因。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孙主任介绍的格陵兰岛详细的这个军事价值，还有它在这个大国竞争当中的战略地位哦。那么最后想请教潘东凯先生，如果说特朗普这么重视这个大国竞争的战略地位的话，很多人问说，那应该对台湾海峡更重视啊？那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件事情对台湾有什么启示呢？大概有一分钟时间了。
对台湾没有什么启示，格陵兰就是格陵兰，对不对？我还是要讲这点。为什么丹麦跟格陵兰中间有一个分歧，而且中共可以乘虚而入啊？因为丹麦做得不好，那边的土著他们的失业率是60%，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么多的资源，丹麦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那边的人连工作都没有， 要拿福利。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的话，你怎么可以抵抗中共的诱惑？所以格陵兰呢，如果拿到北美的那个超级大国，就是全球民主国家里面最强大的美国首相的话，对美国来说，对北美来说，对全球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向。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孙英主任带来的深入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
谢谢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大家来谈谈加州大火，还有中国公民在缅甸遭拐骗事件。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